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戏语人生这个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雨欣。那么在今天节目里边呢，我想专门就骨肉亲情这个话题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说起这个骨肉亲情，它可以说是人性的一部分，是出生婴孩在他哇哇落地后的那一刻，对这个骨肉亲情已经有了最初始最基本的认识。血浓于水的亲情可以说是融在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那么当人失去了至亲手足时，或是他的亲人身陷囹圄，或是音信渺茫之时，那种想念至深、锥心刺骨之痛，若不是亲身经历，恐怕是难感同身受。那么在今天节目中的这两位女士呢，她们在这方面的感受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深。观众朋友呢可能看到了今天的这两位嘉宾，他们都是带着他们的小孩子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么其中一位呢，他带着的是几个月大的 baby 来到节目中。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他们的孩子在家里边没有人照顾，一定要跟着妈妈来呢？或许是他们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等一下呢由二位嘉宾来慢慢的告诉您。那么这一位呢是黄女士，她的带着她大儿子张延伟。你上几年级了？两年级了。好，那么张双颖呢，她是从事这个新闻编辑工作。那我首先哈，请问黄女士，听说您是从澳门刚刚来美国不久是吧？
我是刚来一年多。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我在澳门是从事那个人寿保险，我是被逼来到美国。因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澳门那边已经没有家了。
为什么呢？
从99年4/25以后，我先生在澳门召开了自检招待会，主要向媒体讲清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去中央国务信访办上访的那个真相。开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呢，他就被跟踪，公司被监控。同年的10月份，他去珠海出差，在珠海被公安局抓去了。在广东开平拘留所，他的回澳门的护照被没收了。
为什么要没收他的护照呢？
因为他不肯签废改书，要他放弃练法轮功。
您先生是修炼法轮功的哈？
是，修炼以后呢，我们是有个很和睦、很美满的家，因为我有两个小孩，有个男孩，有个女孩，家里非常和睦。虽然我们是分开两地，他是在国内做生意，我是在澳门。他一放假，他就会赶回来澳门，还有他每天下班了之后回到宿舍，他都要打一个小时电话回来问候我们。
那后来您的先生这个护照被没收了，他回不来澳门怎么办呢？
只能待在珠海，只有我带我两个小孩去看他，他就不能回来了。
那这样生活只能说你到那边去了，澳门的家他就回不来了。
是，
2000年
的12月18号，就是澳门第二年的回归的前一天，他又突然失踪了，在珠海。我们电话上跟他联络不上。一个月后呢，珠海的公安局寄了一封信给他姐姐。说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说他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那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又被第二次被抓了。他是12月18号被抓，我们12月18号我们澳门的那个家就被抄家。但那天晚上是11点，三个警察上我家来抄家，还把我跟我小孩带回保安局，非法拘留了我们3个小时。
到家里去搜查，都翻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看到我们有书啊，有录音带啊那些，他就看了一看。
Okay.
主要就是把我们带，就是把我们招回去是要问话。
那么再去这个保安局之后，都跟你们这个3个小时谈了一些什么呢？
明天是澳门回归的第二年了嘛？第二年，他说你们要不要出去活动啊？有什么活动啊？他主要是问这些问题。我也告诉他，我说澳门这个地方是一国两制的， 因为当时候是江泽民要到澳门。
嗯嗯，黄女士，这个是您说啊，您要不说那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澳门它是一国两制啊，它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真的还是第一次听说。那么您先生他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
去年的11月30号我打电话回国内，国内的亲戚就说见过他的律师，
嗯哼，
他说他的律师也去看过我先生，
嗯哼，
那看我先生呢，就是我先生告诉律师，就是说他已经秘密被判了10年，
啊，
是律师从我先生口中知道
啊，您是说您先生已经被秘密判刑了10年，那就是说他这个判刑是没有经过。我不晓得这个秘密判刑是什么啊，这个我也不太懂，
就是
等一下我们可以请教一下法律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啊。
就是我请个律师，律师都不知道他判了刑。
对，那就是说这个判刑即使是开庭的话也没有律师来辩护的。
是
他现在这个判决书你没有收到吗？
没有收到。
哦，您这个消息唯一的来源就是说从这个您先生律师这边告诉你们的，就是说这已经被秘密判刑。
去年的12月15号就把他转到了那个广东的市会的监狱了。
那么您现在跟他有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方面的往来呢？
可以通信。
嗯，
他姐姐去看过他2次。
嗯哼，
第一次去看的是隔着玻璃看。
嗯嗯嗯，
他告诉他姐姐，他说他被秘密判的时候是审判了7天7日。
那么这7天当中他都有谈的一些什么东西？
没有，不能讲。
他的姐姐在大陆去探视他，可不可以他通过他的嘴来告诉
得到
这方面的消息？
因为旁边有人在监视着他们讲话，
嗯，
他们讲话也没有自由的。
啊，你们没有得任何这方面的消息，就是说是怎么样开庭，怎么样审判？
对，
嗯。
那第二次他姐姐去看他呢，就也是就没有隔玻璃了，就是面对面，不过还是有2个人在监视他们，听他们在讲话。
嗯，
如果讲了一些比较敏感的话，他就马上阻止你们不能讲。
您刚刚说第一次被抓的时候知道他的护照被没收了，那么第二次被抓的时候他在里边关了多长时间，然后就给他判刑的，就说传来正式这个消息说他已经被秘密判刑了。
关了2年。
哦，关了2年。
是
这么长的时间呀。
被关2年。
嗯，
那我们是去年的4月份可以通信。通信呢他也写个一封信出来。他就讲2001年的10月份秘密开庭要审判他们。当时
审判他们是谁呢？
就审判我先生跟被关的其他的人。
啊，同时也有修炼的法律工作
的。修炼的一起审判。
嗯哼。
当时候呢就是通是珠海的香洲法庭开庭的。
嗯。
当时候是珠海香洲法庭呢是不受理他这个案的。
嗯，
说这个案是前后矛盾，
那就说当时的这个给你先生判刑就是没有进行下去，
是就没有。
那么已经有一次了，
是就一直拖到那个去年的11月30号，我们才知道秘密被判了10年，
就是说第二次又重新给他秘密判刑，这个10年
是。
嗯，那么。您这个消息您是来美国之后听到您先生被判刑了是吧？
是啊，我在美国我经常要跟国内的亲戚通电话才知道的。
嗯，黄女士，听说您先生呢是一位非常出众的作家，他写的一些文章是相当的有水平有分量，他都写了一些什么样的文章呢？
就是因为他用的那个何世老的笔名，
嗯，
在多维网上发表了文章，
嗯，
还有美国的世界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这样也定了他一条罪。
他文章的这个具体内容都是写的什么呢？
他文章的具体内容呢主要就写如果人有信仰，法轮功的学员是做真善人，去做好人，他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的话，那个人的道德观念就回升了。
嗯嗯，他文章的大概的内容是写的这些。那您刚刚说也是他的一条罪状给他判刑。
他还有就是说县政府因为他们那么善良，
嗯，
啊，他们每个人都是修炼法轮功是为了那个 身体健康啊，为了他的那个信仰啊，要做好人啊，所以就劝政府不要去迫害他们。很中立的他的文章。
那么黄女士，您刚刚在讲哈，说您这个有两个小孩子，那另一个孩子他目前是在，
目前是在大陆。我先生被关的时候我的女孩才3岁。
那您还多长时间没有见到您的小孩子？
我已经1年多没有见过他了。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因为我在澳门，当我先生被关了之后呢，我家里就是被人家监控，电话也被人家监控，那他们跟踪我，所以客户也不敢跟我联络。
你是说在什么地方跟踪呢？
在澳门，在澳门大陆，因为我的工作要上珠海，也要在澳门，
也要去大陆。
是，特别一上大陆，我一过关就已经被跟踪了，所以呢，我的工作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因为我先生又被关了，那只靠我一个人工作啊。那他这样跟踪我，所以呢，后来我也很难支撑下去，我就很痛苦的把我女儿就托给我妈妈，我就只能带这个儿子来到美国。
你想你的女儿吗？
想，非常想。我还觉得我非常的对不起我女儿，因为那么小就没有父爱也没有母爱。现在
是，我觉得说这个对一个母亲来讲，这个尤其是基于父母提携的这个孩子啊，这是非常令那个母亲伤心的一件事情。那么黄女士，您来到美国之后在生活上是否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我来到美国，因为我第一个是语言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不会英文。所以呢找工作也很难找。还有呢，我又带着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才7岁，所以呢就找工作是非常难找。我就只能自己就去拿点东西，就去批发一点手套啊、帽子啊。就这样站在人家中国超市的那，就站在人家超市门口去卖东西，这样来维持生活。
怎么样，生活可以维持下来吗？
也很艰苦。
黄女士，有想回大陆看你的丈夫吗？
我当然想了。我天天都想，因为国内有我的丈夫，也有我女儿，还有我父母。我来了1年多了也没有见过他们，非常想见他们。
那什么时候回去看一看他呢？
我随时都想去见他，因为我回去我会被抓，所以目前是不可能回去的。
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呢？
打算就是现在就是要富裕，希望他们能把我丈夫放出来，我丈夫跟我女儿可以跟我们一起团聚，这个是我最大的愿望。
儿子，你知道你的爸爸吗？记得爸爸吗？不记得了，已经。哦，爸爸多长时间离开他？已经有3年了。
2年了。
两年，
他两年没有见过
爸爸了。那你想爸爸吗？哦，不记得爸爸，还要想爸爸。黄女士哈，这个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您先生的为人呢？
我先生呢，他是一个很好学的。很好学的一个业余的作家、啊，在家也有写文章啊。还有呢，他当时候是在广州，是在一个那个国际贸易的一个大公司里面做。他对那些员工是非常好，员工有困难呢，他都去帮助那些员工，甚至有时候连自己的一个月的人工都掏出来，去给他们解决那些员工 生活上的困难。
您先生啊，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他跟那个没修炼之前，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因为当时候他说，哎呀，公司的生意很忙啊，经常都要动脑筋呢，所以呢，就一天就抽两包烟，一天抽两包烟。后来练了法轮功之后呢，他把烟都戒了。那些员工还跟他开玩笑，他说啊，你戒了烟了、啊。他说，如果你真能戒烟，我们一个人给你给你一千块。
嗯，
那时候说，他说哇，如果你们每个人给一千块，一百多个员工，他说我就发达了。
嗯，在其他方面呢，
对自己做真跟善跟忍就要求更高了。
嗯，
因为他没修炼之前呢，他是一个传教士家庭长大的。
传教士
啊，是他的、他的爸爸是一个传教士，
信仰
天主教，
信仰天主教的哦。
是，所以呢，他练了法轮功。
这个、在大陆可以有这个信仰吗？
他是家里，就是因为他爸是从香港宝莲区长大的嘛，
啊呀，
所以呢就回到国内传教。
嗯，
小时候也在这个很就是很有信仰，就是有信仰的家庭长大的。
嗯嗯。
后来修炼法轮功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法轮功是要真的要做到真善人，他就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嗯，
他就不是说只是去一个信，现在是一定要做到。
黄女士呢，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啊，有她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丈夫。那么由于这个生活的突然变迁呢，使得她家庭呢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么黄女士，您有什么需要我们观众朋友来帮助您的？
我很羡慕那些很完美的家庭，也很羡慕那些母亲带着自己的小孩在身边，所以我就呼吁，希望善良的人们伸开你们的挽手，救救我的丈夫，救救千千万万的法轮功的学员，救救千千万万妻离子散的那些家庭。
黄女士呢，她目前在生活上呢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大家都知道啊，在前几天这个纽约的气温是零下十几度，她带着她的儿子呢在街上呢去卖手套，所以说呢生活确实是相当的艰难，相当的不容易。那么希望我们大家呢都发挥这个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这个人道关怀啊，来帮助黄女士她解决她目前的这个困难，帮助他这个破碎的家庭。那么至于说张双颖呢，他为什么会带着这么小的孩子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么可爱的孩子现在已经岁了啊，我想他一定是有他的苦衷。那么张双颖，您可以讲一讲你们的家庭又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是父母双双被判劳教三年。
对，你的父母是在大陆的什么地方，哪一个城市？
我们家乡是山东济南，所以父亲在济南的男子劳教所，母亲在女子劳教所。
嗯，
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妈妈打电话给我，经常说问我什么时候要个孩子。
嗯，
因为以前工作很忙，所以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嗯，
后来妈妈入狱以后，我就想有一个可爱的宝宝，让妈妈开心一点。
嗯，
所以我今天想就带他来，我想有机会将来我妈妈一定可以看得到他。
嗯，就是说想实现你妈妈的这个心愿啊。
对，
您的这个父亲和母亲是什么原因被关在这个劳教所的？
他们很简单，也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
那么这个劳教呢，听说和这个判刑呢它还是有区别的，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的这个研究啊。那个劳教呢它不需要开庭，也不需要任何法律上的这个程序，只是需要这么一个劳动人员管理委员会的这么一个盖章，这个就生效了，这个罪行就成立了，这个这么简单？
我想是因为当时我们家里也只是接到了一个通知，通知上说被判刑啊，判处三年劳教，没有任何的出庭啊、律师啊，什么都没有。我想他这个劳教判的非常的没有人性。
可是我是听中国看到中国媒体他的宣传呢，他说这个劳教所啊，这个是有这个春风化雨的温情主义，动之以情。我想到你父母在这里边应该是
春风化雨， 我就不清楚，但是我想讲一下我父母的遭遇。
嗯，
因为我父母在劳教所里一直没有写他们所要求的保证书，所以他们是被严管的对象。我的妈妈已经，他们都已经60岁了，她每天都要做十几个小时的苦工，然后晚上每天还要被迫的强化洗脑，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我爸爸也是因为没有写保证书，所以是他们曾经把我爸爸放在一个空房子里，好像是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让他与任何人接触，也不可以讲话，一举一动也是受到监视。我的家人去看他们的时候都是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不可以自由的讲话，不可以讲他们不喜欢听的话，每次有的时候等了很久，大约只能见3-4分钟或者是不到5分钟。他们觉得经常会被剥夺探视的权利。
你说让你父母写保证书，什么保证书呢？
对，他们不论是用什么手段吧，或者是精神啊、心灵啊或者肉体方面的折磨，他就让你违心的写下一个保证书，保证你不会再修炼法轮功以后，保证你悔过，说你以前追求真善忍是错的。所以这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一个人的心灵或一个人的思想的追求，你为什么要强化别人做违心的保证呢？
那我想了解一下哈，这个劳教所哈，我们也许感到挺稀奇的，因为它是中国的这么一个特有的制度。那劳教所里面，他们除了刚刚像您说的这个之外，他们在里面还做一些什么事情？
他们说是劳动教养，所以说里面的劳动是最主要的，非常高强度的，每天有12个小时以上的劳动。而且是他是不管你的背景年龄，不管你是什么什么原因，整个的劳教所如果你不做的话，你会被延长你的刑期。然后还有这个法轮功学院，我想有一个特殊的，就是强化洗脑。
那么是不是说强化洗脑之后，这个人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就把他们放出来了？
对，这也是他们来用来欺骗人民的一个手段吧。他们跟你的意思是说你转化了，你就可以被释放。这是一个非常好像是非常诱人的一个假象。可是从我得知的情况来看呢，
实际是怎么样的？
实际不可能被放出来。像他这个转化或者是转化去释放，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谎言。
那你的父母被判劳教多长时间了？
他们当时也是被判处3年的劳教。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个说起来还是从头说起的话，还是在1999年720以后，我们家就被抄家了。抄家以后，他们就被强制拘留。这段时间之内几个月的时间，我是基本上是无从知道他们的消息。因为我和父母的关系是非常的温馨、宽容、和谐的环境之中长大的。我爸爸是一个物理教授，虽然他是学理科的，但是他喜好琴棋书画，非常有生活情趣。他这个人非常乐善好施，天性很热情善良。妈妈呢，就是很热爱生活，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他也善于创造一切美好的东西。每到节假日，他会带我们出去玩啊，出去爬山啊，认识很多我们就是说大自然的奥秘。我们闲暇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家在一起对吃啊对词。所以我在那个环境中长大，我对父母的感情是非常，就是说不像是父女，倒像是朋友。所以我和那一段时间之内，720以后，爸爸妈妈突然失去了消息。我心理上非常难以接受。很长一段时间吧，有几个月，我现在回想一下都不清楚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因为720一开始我们家电话就被掐断了，然后所有的信件也没有办法到达，关于父母的任何消息我根本无从知道。大约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是看到什么都会想起他们。看到一件件小事也会令我想起，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生死未卜啊。现在有什么样的遭遇， 因为我清楚从大陆传来很多消息，因为修炼法轮功在那段时间里，很多的法轮功的义务联络人全部被捕入狱，而且是半夜里毫无理由的从家里带走，而且从得到的消息来讲，他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的对待法轮功学员。后来的时候大约是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我接到一个电子邮件，是我家庭的一个朋友，他才告诉我才知道，就是说我们家被抄家了，然后父母被强制拘留，后来说是被释放了，然后就是监视居住，就是整个一段过程。当时呢，我们所有家里的我的所有的家人都受到了监视，他们不可能从与外界联络。这个朋友还告诉我，任何去我家就做客的客人，或是任何去我家路过敲门的，全部会带到警察局去审讯。所以基本上来说，他们是被完全的隔离的状态下。只是这个朋友我都不太很认识他，他认为我一定非常着急，所以他想办法得到了我的通信的地址，才告诉我家里的遭遇。
那你父母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近来有任何的联系吗？
你说是在劳教所里的话，也是非常不可能，因为我打过电话或者是收过通信给他们。基于管教人员说，他们是没有权利接电话，也不可能接信。我曾经把B B 的一张照片给我家人，想让他捎给我的妈妈。但是那个管教说我妈妈不可以保留他的相片。
好，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看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下一次节目呢继续今天的话题。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